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好走正，然后是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平稳走好回家路。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好走正。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问好，向所有的同修们何时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全凭师尊的宏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在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中，我逐步地学会了向内找自己，逐步地走向成熟。今天我把自己的部分经历写出来，见证大法的威严神奇，展现师尊的佛恩浩荡。师父时刻在我身边。在2000年，我是还没有资料点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从北京往回带真相资料。北京站当时很邪恶，除了在警察的监视下，一切物品都得在安检机上检查之外，在入站口，警察围成一个扇面形的人墙，旅客都得从两个警察之间走过去，他们不顺眼的就会被带到一边翻包查身份证，上车后经常会再次检查。一次刚刚开车时间不长，乘警们开始堵住两边车门，宣布例行检查，挨个翻包查问。我心里知道他们要查什么，我想我怎么办呢？说真话不能告诉他们我带的是真相资料，说假话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我想到师尊的教导，不想说的话你可以不说。于是我拿定主意什么也不说，心想最好他们别动我的两个包。查到我跟前时，我冲乘警笑了一下，乘警也微笑着点一下头，就翻下一个座位乘客的包了。旁边的旅客没准以为我们是朋友呢。还有一次，我坐在三人座的临窗口的位子上，有一家人带孩子看病，想给孩子换一个三人座的位置好躺着，和我对面的年轻人商量不成。我想，我是修炼人，坐哪儿都无所谓。于是我主动提出，我换给你们吧。一家人很感激。换座后，我闭着眼睛背法时，有乘警查身份证，登记下车站名，没有带身份证的都被带走严加盘查。查到我这儿，我说我没带身份证，在某某站下车。其中一个乘警说，他是带孩子看病那家的人，孩子病重，顾不上这些了。我立即想到，这是师尊的安排。我帮别人都不是偶然的，是为了关键时刻好帮我呀。下车时，车一进站，我就紧紧跟在列车员的后面，第一个下了车。下车一看，我就乐了。我坐的车厢正好对着出站口，而且停靠的是一站台，不用走长长的地下通道。我走到检票口时，那些检票员正好从休息的房间往外走。我冲他们扬扬手中的车票就走出了站台。后来有同修问我说，最近车站出站翻包搜查很紧，你怎么带出来的？我才知道，我要第一个出站的念头是师尊打到我脑子里来的。师尊真的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否则这一个接一个的磨难险关，我怎么能平安过得来呢？同修在村口接我们。2001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了，由他传递资料的那一片就会失去联系。我不认识那个联系的假同修，也没去过那个镇子。 当时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劳教，我想师父既然把我留在外面，我就应该把该做的都做好。我终于找到一个认识那个镇子乙同修的同修，这个同修却说他因为和乙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乙同修的丈夫不欢迎他。我说你只要带我看到乙同修的家，你就可以回来，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办。于是第二天我们去了那个镇子，刚刚走到村口就看见乙同修迎面过来。原来乙同修在家里待不住，正一边走一边想到谁家去呢，看到我们非常高兴，说师父让我来接你们呢。很顺利的到了贾同修的家，见面一看我们都笑了。原来贾同修和我在拘留所有过一面之交，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一个月，临出来的头一天，贾同修从别的监号调到和我一室，我们曾在一起围坐交流。其实师尊一切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就看我们悟到悟不到。我传递资料一段时间以后，镇上的同修自己建立了资料点，这朵小花不但常年开放，而且越开越艳。从给同修传资料底稿用复印机复印，后来又协调一台电脑打印，后来同修又添置了彩喷打印机、刻录机，做出了各种精美的资料来救度众生。贾同修文化程度不高，对大法那颗坚定的心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贾同修告诉我，一次一个从劳教所协悟出来的人问贾同修，你以为你真的能圆满吗？这镇压这么邪乎，这法轮功啥时候能正过来呀？贾同修一字一个钉的回答，我没想过圆满不圆满，我就是觉得大法好，我就要修，就是100年不正过来我也要修。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马上在心里问我自己，假如形势真的100年不正过来，我还修吗？我能像贾同修这样坚定不移吗？我把这件事情也讲给其他同修们听，在交流切磋中找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在当时很邪恶的迫害形势下，大家以法为师，比学比修，兼修大法的心更加毫不动摇。第一次修一体机，自从其他同修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资料点，由于一些原因，我还是给大家传递资料。这其中经历了两次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绑架，我们在这过程中逐步不断学法，不断修正自己，慢慢开始走向成熟。走出人心的同修越来越多，真相资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资料点也逐步走向遍地开花。当时有一个新建的资料点，传来的一台旧一体机坏了。由于资料点的同修夫妇在本厂家属小区居住，不方便抱着机子出入，我决定出面修理这台机子。和当初购买这台机子的同修一联系，同修说发票已经丢了，机子已经超过保修期，并表示该机子修也没啥大价值，扔掉算了，再买台新的。因为当时新机子得3000多元，又觉得机子也是一个生命，就这样把它扔掉很可惜。我决定送到特约服务部修理，看看情况再最后定夺。第一天我把机子送到服务部，说明了情况放在那里。第二天去服务部接待我的人却说不给修理，让我立即把机子拿走，找其他人修理。我说，就是因为你们是厂家特约服务部，相信你们的技术，相信你们不会骗人才来的，你们却不给修理，那你们给我介绍一个有职业道德、不会骗人、技术又好的，你们是同行，知道底细。同时我立即发出正念，我绝不再打车来回倒腾机器，就在这里修理。过一会儿接待人员才又来跟我说，看你挺真诚的，这机子不会来路不明吧？从电脑上查，这台机子下生产线还不到1年，怎么能超过1年的保修期呢？还没有发票，我们是觉得不正常。我这才明白不给修理的原因，忙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我们的发票确实不小心弄丢了，以为过了保修期呢。接待人员说， 机子先放这儿，还得研究再说，让我听消息。回来后我立即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能埋怨同修如何，这里肯定有我要修的因素在。仔细找找，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怕心在捣乱，怕邪恶发现这件事，怕自己被迫害。机子坏了，与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也有关系，静心学法少，自己当时干事情很强，没有真正修我自己。但是我会以法为师，归正自己，绝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世人，干扰破坏。我明白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很想和周围的同修说帮我发正念，但是一想到上次另一个同修传这台机子时，我曾经和同修说过发正念的事，有的同修认为不就是送一台机子吗？就是送机子的同修自己的事儿。我一边发正念，同时在心中求师尊加持，加持弟子吧。弟子就是不想浪费同修们救度众生的救命钱，就是想把机子修好，充分利用，我不为自己。那两天我静心学法，加强发正念，明确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怕什么？第四天我打公用电话询问此事，服务部说已经购买零件了。第六天我如约前去取机子，服务部接待人员说你很幸运，上面给你按保修期免费保修，不用交费。我忙说谢谢你们。我心中明白，人说了不算，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对师尊的呵护的感激无以言表。柳暗花明又一村，丙同修夫妇两人都是大法弟子。一次我送资料时，丙同修跟我说男同修如何如何，我告诉他别把他当成你丈夫，他也是你的同修，为什么要按你的意愿改变他呢？多找找自己，修自己，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了。说完我就走了。隔几天我又去丙同修家有事，只见男同修在家。一会儿丙同修从里屋出来，一反常态，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一眼都不看，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我知道女同修生我的气了。回家后我想我得找找我自己，我说的如果在法上，丙同修不可能这样。忽然我明白了，表面上我说的没有大错，可是我心里当时觉得丙同修和我没修炼前差不多，得理不让人，无理变三分，欺负男同修老实。我嘴上没说出来，可是那个不好的物质场同修感受到了。我这不是在用自己的人心，人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吗？我们都是在迷中修，我不知道他们夫妇之间的姻缘关系，怎么能凭表面现象下断言呢？我下定决心再去丙同修家，首先和他赔礼道歉，告诉他我不符合法理的想法。可是等我有事再去丙同修家时，丙同修恢复原来的热情，雨过天晴，啥事儿也没有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知道我向内找修我自己，一切师尊都给化解了。后来在丙同修家成立了新的资料店，逐步的添置了电脑、彩喷打印机，夫妇俩同修配合很好，解决了周围同修真相资料的问题。紧跟着在丙同修家成立了几个人的学法小组，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遇到问题及时切磋交流，心性提高很快。丙同修夫妇原来学法都各学各的，现在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发正念，集体做大法真相资料，其乐融融，家中一派祥和。找到差距，比学比修。前段时间有同修找我想去外地参加一个协调交流会，我当即表示不想去，理由是我法学的不好，法理不清晰，不想参与市里整体协调工作，而且我现在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手头的正式大法的工作还没做好，没有时间精力再做其他了。当时同修和我切磋， 我从法理上并没有明白，只是觉得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们还要去找另一个同修，不能再晚了。同修也很辛苦，他们也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大法弟子整体协调好，我就决定答应了。参加外地的交流会，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同修比学比修，深感差距很大。看到同修们家家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出去发资料，人人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救度众生。感觉外地同修们把当地的环境挣得比较宽松，人人都做得很好。正行来源于正念，正念来源于大法，关键是法学得好，学法小组遍地开花。和外地同修切磋，我认识到，要想整体提高的关键是重视学法，协调建立更多的学法小组，让大家都能有一个切磋修炼的好环境。我原来讲真相，觉得买耗材时，为了资料点安全不想讲，有时觉得带大包的资料不能讲，有时觉得现在有重要的事情必须做，没时间讲。有很多人心，人的观念障碍着自己，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尽量救度众生。回来后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对什么是协调人在法理上不明白。内心深处有协调人得首先修好，不然的话法理不清，会影响一大片的现代变异观念的成分。其实有大法在，同修都会以法为师来衡量一切的。不是我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而是大法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应该干什么。而且在做协调工作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还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法小例子，不在能力大小，就看你用心多少。在协调中向内找，修自己。开始时，由于听到一些传言，我对做协调的部分同修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但我认为我配合的不是哪个同修，而是配合正式大法工作。有一次，我请一个懂技术的同修丁也来参与协调切磋，同修说不去，并说根本看不上这些人。当时我心里一愣，觉得这种想法不对。回家后，我再想起这件事儿，很纳闷儿。觉得这位同修平时法理很清晰，为什么会这么看同修呢？明显不符合大法法理呀。这时才悟到，我应该先找自己，而不是第一念先去想丁同修如何，为什么这话说给我听呢？我找到，因为我的内心深处也有相似的看法在，是师尊借同修这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把隐藏的人心找出来修掉。我知道那几个同修又要上班，要学法，要做协调工作，很辛苦的，付出也很多。我更明确了，一定要看同修的闪光点。后来一个做协调的同修，由于受到邪恶的干扰而去了外地，于是就在那片的同修中换了同修悟来参与进来。我和悟同修只在一起切磋过一次，后来一直没有接触。根据从其他同修那里听到的一些情况，就觉得悟同修是不是不太合适。在学法后我悟道，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悟同修要走的修炼的路，也许这一步就是悟同修久远的誓约中的一部分，我就应该在这其中修好自己，和所有的同修协调配合好。在不断的集体学法交流协调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悟同修许多修得好的方面。该同修也是上班族，家中老人需要照顾，负担挺重，但是始终把协调切磋放在第一位，学法从不缺席或迟到，休息日还常常和同修去周围的县区协调一些事情。该同修参与的第一天就明确表示，自己有一处新装修好的房子尚未居住，可以用来学法，而且位置比较居中，大家都不必跑很远的路了。我被悟同修那颗无私付出的心而感动，庆幸师尊让我接触这么精进的同修，我唯有更加精进才是。记得前一段时间，一次说起某件事情协调的过程，有一部分同修悟同修没有通知到，我就说都让悟同修贪污了。 过后我悟到，虽然当时是一句玩笑话也不对，那是党文化的东西，是我们大法弟子要抛弃的糟粕，怎么能用它来形容同修呢？在此我向悟同修致歉。我找自己为什么常常被不好的传言带动，说这些传言是不修口，为什么让我听到呢？我肯定在修口这方面做得也不好，有时还会附和两句，或以自己的观念来下断言，其实事实有时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悟到，再不能让旧势力利用人心来制造矛盾间隔，整体协调起来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大的体现法的威力。传九评，劝三退，别带人心。在广传九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我由于有些原因做不到每天出去讲真相做三退，只能是尽量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婆婆住医院，我去陪床，我就给同病室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讲，医院里存车处来去的路上就可以发真相资料。婆婆去小叔子家的老家住，就给接触到的农村的有缘人讲。有一个弟媳的叔伯哥哥在外面做生意，我请弟媳把他约到婆婆住的地方，心想有钱人会不会不好讲啊，又觉得机不可失，我一定要救度他们一家。我先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因素。蒋经为什么要三退后，他的名字中带木字，我就说二木成林，三木成森，一家人三口团团圆圆，你化名就叫林森，你妻子很漂亮，她化名就叫林娇，女儿是家中的宝贝儿，化名就叫林宝，大人退党，孩子退队，可以吧？弟媳的叔伯哥哥连声说好，很高兴地走了。婆婆先后换了几个保姆，来一个我就讲一个，他们不就是来得救的吗？我一次去一个小区找一位同修，转来转去找不到那个单元门，想打听一下，恰巧遇到父母家多年前的一位老邻居。我父母早已逝世，邻居也搬家多年没有联系，却在这儿意外相遇，热情邀我去家中坐坐。这不就是师尊把有缘人给我推到面前吗？我当然不能错过。老邻居是个老公安，我心里担心让他对党会不会很难。说会儿家常话，我就转入正题讲真相。老太太先听明白了，就劝老头退，我也发正念。没想到老公安表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党票还有什么用，退就退吧。说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觉得很轻松地笑了。可能老人明白的那面，知道得救了吧，才会这么开心。老人的小女儿女婿也都在场，都做了三退。我悟到，救度众生不能带任何观念，任何人心都是救度众生的障碍，不被任何常人社会形势所带动。在中共协党开奥运会期间，整个市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是连不是全封闭的小区门口都坐满了戴红胳膊箍的老头老太太们，凡是领社会低保金的都被叫来充数。我觉得那是常人的事，与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没受到什么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乙同修来找我说他被跟踪了，我还觉得不可能，我们都是一片的，我没觉得有人跟踪啊。我看乙同修有点心态不是很稳，就和他切磋后让他静心学法发正念，他手头的资料由我来做，我来传递。我说可不是让你承认这些迫害就什么也不做了，而是让你学法提高讲真相的，把跟踪的人看成有缘分该救度的人，不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当时还觉得自己做得挺对的，现在再回过头来悟一悟，就觉得自己还有漏。跟踪乙同修就等于跟踪我一样，我为什么不和同修共同面对呢？只是发正念是不够的，我应该和同修配合，共同去给这些不明真相的人讲清楚，效果会好很多。 我目前有时还把握不住机会，有时人心占上风就错过了，使本应该得救的众生失去了机缘。我不让人说的心虽然已经修去了一点，还会时不时的冒出来，有时很多事情还做不到像师尊要求的那样尽量安排好，常常把学法时间挤得很少，发正念效果有时也不好，有时还会放不下自我而固守自己的悟法，因而不能圆融的整体协调好。今天借此法会投稿，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曝光自己不好的执着，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好走正，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世间大愿，圆融师尊所要的。谢谢师尊的慈悲呵护，谢谢帮助过我的那些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平稳走好回家路。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感谢明慧网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11年的修炼，我们虽然平平淡淡，但因为有幸赶上了宇宙正法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有幸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就变得意义非凡。我们一家三口在1997年得法，那一年儿子10岁，我们属于那种老老实实按照法去修，按照大法的表面字句去做，没有多少新鲜悟道，也没什么动人事迹的修炼弟子。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日子，身为中国北京的大法弟子，我们凭借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闯过来了。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们。一，我们经历的425，我们全家是1999年425的亲身经历者。前一晚集体学法时，联络人讲了一件事，天津的大法弟子被公安无理抓捕，明天法轮功学员要去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上访活动自愿参加，其他人不得干涉，不得强求。我和妻子交流这是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候，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义务，问儿子也想去，全家决定一起去。4月25日一大早，全体同修在练功点集合，没人迟到，没人退缩，上到80岁的老同修，下到12岁的小弟子，大家都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脸上都挂着温和的微笑，没有紧张。早上6点30分左右，我们到了中南海，这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学员，大家沿着马路，沿着顺势排列下去，静静地站着，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像天兵神将突然降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我和妻子、儿子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因为早晨出发时不清楚要待多久，所以连食品和饮水都未来得及购买就匆匆上路了。儿子陪我们直直地站了5-6个小时，过程中他没喊累，没喊渴，没喊饿，他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今天是与同修们一起来护法的。这时有同修拿出矿泉水和面包以及其他食品，大家站着匆匆进食，互敬互让，算是午餐。同修们商议让体力弱的同修或站得太久的同修从前排换到后排休息，凡站到前排的同修一定要保持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不能七扭八歪。马路上的人越聚越多，很多路过的常人围观，个别路口开始出现拥堵。这时有大法弟子主动站出来疏导交通，把路上的行人往路边引导。在大法弟子的队伍里收集塑料袋、矿泉水瓶、纸屑等等，把这些垃圾都集中起来放到垃圾袋里，然后扔到垃圾箱。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被这场面吸引住了，他们搞不明白这是一群什么人，都静静地站在这里。人虽然很多，但秩序井然，没人抽烟，没人喧哗，场面祥和。有好奇的人问这里在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大法弟子们就善意地给路人讲事情的缘由，讲什么是法轮功。有很多中国人就是在这时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在这些询问的人群里，也可明显地看出有许多特务混在其中。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特务，只要问起什么是法轮功，大法弟子们都会心怀慈悲地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有神奇的疗效。这时在队伍的另一头有骚动，很多同修手指天空说有法轮，大家顺手指的方向仰望天空，看到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法轮，非常漂亮的法轮。这神圣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激动不已，因为此刻师父一定在看着我们北京大法弟子，鼓励我们做好。大法弟子们忘记了一整天站立的疲劳，依然静静地守在原地。尽管我们不清楚还要站多久，眼前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在这些车流中，渐渐地我们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情况。这些小车通常开得较慢，来来回回在我们面前反复往返，透过摇下的车窗，我们能看见车里面有人对我们拍摄，他们缩在狭窄的车里，肩头上扛着工具缓缓拍摄，还有的汽车里则有人向我们拍照，我们能感觉到闪光灯的明灭。一开始很多站在前排的人有点紧张，每当看到有拍摄的车过来，就把脸转过去给他们一个背影，大家清楚这是安全部或公安部的特务在工作。可后来大家正念越来越足，你不是要拍摄吗？我们是大法弟子，光明正大，堂堂正正，我们不怕拍摄，眼光正是拍摄的人。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接到通知，立刻撤离此地。历史上著名的425，经过万余名大法弟子一整天近15个小时的和平上访，到此结束。几分钟内我们便离开了。二，我们经历了720。425和平上访使许多世人一夜间认识了法轮功，社会上流传各种传说，原本是与世无争的修炼团体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北京的大法弟子明显能感受到在425都不曾体验过的内心沉重，大家总觉得这事不会就此结束，好像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天塌地陷，我们都要站出来维护大法。当时大法弟子之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即使砍头，身子还在打坐。1999年7月21日早晨，练功点有消息传来，昨晚政府开始镇压了，听说全国统一行动，各地辅导员抓了很多，大家都震惊，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们该怎么办？同学们简单地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大法弟子们能否圆满，能否走出人，现在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向师尊交出答卷的时刻。我们决定立即去上访，向政府反映情况。回到家，把情况对儿子说明，尽管他还在念小学，但我们认为参与护法的事、修炼圆满的事，大小弟子没有两样。儿子要和我们一起去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公交车上，妻子告诫儿子，一定要抓紧妈妈的手，万一人多把我们冲散了，你一定要跟着其他同修走，爸爸妈妈如果不在了，大法弟子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明白了，儿子说，明白了。国家信访局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听说两小时前这儿刚刚绑架走好几大车的上访大法弟子，不知道人现在都被抓到哪里去了。七月的北京炎热而又沉闷，我们汗流浃背。这时接到消息说同修甲乙丙已经被绑架了，通知我们迅速赶回练功点与其他同修会合。傍晚我们一家三口与练功点同修直奔北京市委，然后去天安门广场。一到广场，感觉气氛巨然紧张，几辆警车在广场上来回巡逻，随时停下来拦截游人。虽然已是夜晚，但广场上依然三五成群，人来人往，感觉这些游客都不像是真正的游人，而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大法弟子。恶警搜身、翻包、呵斥、辱骂、殴打，态度蛮横，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十几位同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坐在广场中央，分析当前的形势，商议着对策，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屠杀已经开始。大家商定，明天一大早，全体同修一起再去国家信访局上访。7月22日一早，我们刚在信访局附近下车，就看见成群的警察已经分布在国家信访局的四周各个路口。 凡试图靠近的人都要拦截，大声斥问干什么的，只要看见拎兜便毫不客气抢夺下来，翻出兜里的东西扔到地上。大批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不多的功夫，这里就形成队列之势，迅速从东排到西。我们一家三口紧紧挨在一起，与同行的大法弟子站好队列，大家默默地站着，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就像四二五我们上访中南海那样，但大法弟子们的表情是坚定的。这时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捣乱，试图制造混乱，冲散队列。有人突然高呼口号，有人喊打人了，队伍开始呈现混乱局面。理性的大法弟子赶快站出来高喊，同修们不要乱，站好队列，千万不要乱，我们是来向上级反映问题的，不是来闹事的。大法弟子臂挽着臂，形成铜墙铁壁，绝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冲乱了我们的队阵，更不允许浑水摸鱼的人在我们大法弟子中间制造动乱的假象。大批的警察已经对大法弟子形成包围之势，双方对峙几个小时。中午来了几辆加长的公交车，把所有上访的大法弟子推上车，然后拉到郊区。大法弟子们一路背诵师父的经文，我们被拉到丰台体育场，后又被拉到一个乡政府大院。下午三点整，政府人员给我们放电视节目，中共向全世界诬陷法轮功和师父。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电视上攻击大法和师父的那些势力是真的是假的？面对这么猛烈的邪恶攻击，我们需要充足的证据说服自己，法轮功是最正的，师父是最正的。我们静心学法，与同修交流，心中对师父对大法越来越坚信，正念越来越足。我悟道，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大法在人间红传。既然我们选择了大法，那就应该做大法的守卫者，与大法同在。1999年9月29日，我和妻子怀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善良愿望，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去之前，我们就听说信访办已经变成了公安局，全国各省的公安人员在现场蹲坑，非常恐怖。但我们还是决定跨出这一步，我们的念非常纯净，就是想告诉世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的师父是清白的。我和妻子刚走到信访办附近，就被蜂拥而上的大群便衣警察包围，他们把我和妻子分开，大声质问我们是哪里人，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为什么到这里。混乱中，我和妻子被冲散，我被几人非法关进信访办大院一个临时办公的地方，妻子不知所终。一名警察像审问犯人一样恶狠狠地问我的姓名和住址，然后给我们老家驻京办事处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派人把我带走。三，师父，我们来了。2000年元旦前，我结束了15天的治安拘留及2个月的监视居住生活，从老家回到北京。我人虽回到北京，可心情沉重。此次护法之行让我看到了自己强烈的执着和为早日回到北京与妻儿团聚的人心。此时练功点的同修都在酝酿除夕夜去天安门广场护法的事，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大法弟子，经常聚集在一起切磋交流。我因为刚刚获得自由，而且是以一种不正的方式换来的自由，因此颇感身心疲惫，想缓一缓再说，加之刚接了件翻译活，3000元的翻译定金都领了，剩下的7000元只要翻译一晚马上支付。我想哪怕先把翻译活干完，把这笔钱挣到手再去护法也不晚。我发现我变了，比过去人心多了，思想复杂了，正念少了。回顾1999年720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我恍如过了半个世纪，突然经历了这么多，突然面对各种新问题，突然要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我第一次深深体悟到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艰苦性。我突然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过去我读法时从没想过法里面的内涵，从未体验过法背后的因素。师父慈悲，想把我们这些低能的生命还原到高级的生命，师父把宇宙谜底告诉我们，启迪我们，领我们回家。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师父还要让我们这些低级生命觉得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我们自己经过努力实现的，而不是师父直接把我们放到那儿的，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返回家园。我流下难过的眼泪，师父啊，我对不起您的慈悲苦度，原谅我这个悟性太差的弟子，今天才明白一点点师父的含义。我相信您对宇宙众生的承诺，相信您一定能带我们回家。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护法。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感觉放下了生死，心一下变得轻松，像卸掉了几百斤重的包袱。妻子也决定去广场，让我又起了人心。我希望家里有人照看，都冲上去了，儿子怎么办？妻子态度坚定，一定要与我一起去广场护法。他也是大法弟子，他当然有责任像每一个真修弟子一样，在大法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而不是去维护自己的小家。除夕下午，我们为广场护法做最后的准备，妻子负责把儿子送到同修家。儿子还小，带他去广场太危险，我们不知道晚上广场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开枪。如果把儿子托付给父母，父母一定会怀疑，大过年的为什么把孩子扔下不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儿子托付给同修。儿子很听话，当听到妈妈也要与爸爸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什么话也没说，点头应允妈妈的安排，一个人去陌生人家过年。这位同修是其他同修介绍认识的，我们也不熟。安排好儿子离开的时候，妻子突然有点心酸，看着孩子站在两个陌生人旁边向自己招手，妻子想对儿子笑笑，眼泪却流下来。回家的路上，妻子的脑子闪过一念，假如一回家就听老公说我们误偏了，今天我们不去天安门广场了，那该多好。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干扰，是人心往上反，立即抑制他，正念正行。我则带着未完成的译稿和3000元定金去见老板。老板说，为什么不能译完？你没有时间了吗？我说是，今晚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老板说，这3000元你拿着吧。我说这不合适，我并没有完成翻译。老板说，广场完事后你接着翻译不就成了吗？我说我回不来了。老板说，我等你回来。我说谢谢。我把钱放进衣兜，明白是师父在借老板奖励我，而且明确点悟我去天安门广场护法是可以回来的，甚至回来后还可以继续翻译工作。可由于我当时悟性太差，没听明白师父的点悟。除夕夜12点整，我们要在广场展开大法的旗帜。我们的位置是东北角，按照约定，我要在这个位置上与其他扬旗的大法弟子连成一体，形成一道人墙，保护圈里的大法弟子集体练功。我把绣有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的旗帜叠好，塞进怀里，捆在身上。晚上10点，我们赶到广场附近的老舍茶馆，边喝水边观察广场四周的动静。11点30分，我们出去散步，向前门方向走去。11点55分，我和妻子叫了一辆出租车进了广场。我们在广场东边下车，疾步迈向广场中心。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的3 3 2 2结伴漫游，有的成群结队照相留影。我和妻子已经跨进广场内，看表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我迅速把手伸进怀里，掏出大法旗帜向空中扬起，内心在呼唤师父，我们来了，您的弟子来了，我们要向中国，向世界，向整个宇宙宣布，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与大法融为一体，身体像羽毛般轻盈，没有恐惧，没有紧张，只有内心涌起的一股强大的慈悲和自豪。我向着广场东北角奔跑，双手高擎着大法的旗帜，呼啦啦在头顶飘扬，几名恶警向我扑来，我迅速闪开，继续奔跑，大法的旗帜伴我飞扬。这时从广场另一侧又窜出几名便衣，前堵后截将我团团围住，瞬间把我打倒在地，疯狂地对我拳打脚踢。奇怪的是，我竟没一点感觉，觉不出来疼。 好像我的身体突然与我分离，变成了别人的身体。恶警们反复在殴打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生命体，这简直太神奇了。后来妻子对我说，当时他的眼睛就突然看不见了，尽管他就在我身边，可奇怪的是他竟没有看见便衣是怎么殴打我的，好像被突然蒙上了一样，没看见这恐怖的一幕。他只听见我被打倒在地，咚的一声巨响，脑子一片空白。四，当妻子和孩子被绑架。2001年中国新年前夕，妻子和儿子在家里遭北京公安绑架。那天是星期天，我在公司加班，躲过了这一难。刚听到消息时心里很紧张，可马上就冷静下来。我感觉妻子正念很足，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的。果然第二天下午，妻子就在老家驻京办事处给我挂电话。原来头天下午，几名骗警根据举报闯进我家，搜了几本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就在家里蹲坑，直到晚上9点才离开。他们本来是想绑架我，但这之前因为我在单位给妻子挂了个电话，妻子告诉我家里来了几位朋友在等我，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夜没回家。公安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派出所审问了一夜，第二天把他们交给老家驻京办事处，命令地方警察把人带离北京。妻子给老家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讲我们都是好人，在家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就来绑架我们，要把我们轰出北京。老家警察对妻子的遭遇很同情，他们说已经听说过很多法轮功的事了，他们承认法轮功都是好人，他们尤其对北京警察的霸道愤愤不平，既然你们没出去练功，他们凭什么抓人随便遣送。老家警察很爽快就答应妻子要求留在北京的要求，他们不准备执行北京警察的命令送妻子和儿子回乡，但要求妻子立即搬离原来住的家，否则再被人举报，大家可就都麻烦了。同时要求我必须去老家驻京办事处与他们见一面。从常人的礼节来说，我觉得我是应该去一趟办事处与警察见面的。警察能体谅我们都是老乡，在北京混不容易，照顾我们，让妻子和儿子留在北京过年。我作为妻子的丈夫，能不表示表示谢意吗？吃顿饭，买点礼物，答谢答谢也是很应该的呀。实际上我也有此意，内心对老家来的警察非常感激。在修炼大法之前，我在老家交了许多警察朋友，对他们的职业特点和性格特征非常了解。他们喜欢豪爽的男人，讲哥们义气。我第一次离开老家时，为什么会给公安写保证？不就是因为他们能顾忌我的家人在北京，觉得把我一个人放在老家不够人性，同意让我回北京与妻儿团聚。我被感动，动了人心，才写了保证的吗？为什么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被人心人情带动？妻子目前面临的情况也是一样。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任何事情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如果我能从修炼的角度看这件事，那结果会大不一样。妻子以她的慈悲善良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唤醒了他们生命中本真的一面，使他们选择了帮助大法弟子，给自己开创了美好的未来。那不是在救度他们吗？他们为此该有多么美好的未来？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超常的事，怎么可能用常人的手段解决呢？换句话说，妻子和儿子能不能留在北京过年，那哪是几个老家来的警察说了算的吗？这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我意识到自己应以一个修炼人的正念处理此事，而不是相反。我明确告诉妻子，我不能去见老家警察。警察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害怕吗？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见我？是想见见面吗？警察终于说出实话，不瞒你说，这次出来前局里有指示，就是刚放出来的法轮功一定要写保证书，不写保证书的一律不能待在北京，必须跟我们回去，上面有压力，北京出事要找我们地方算账，所以请你理解，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能理解你们的处境，但不能配合你们的工作，更不能写保证。我是一名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我没做坏事，我向你们保证什么？警察说，你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只是办事人员，你什么都不写，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不就是几句保证吗？ 你写了该练，你还继续在家练，只要不出来闹事，大家日子都好过。我们真的不想为难你，但你也别为难我们，何况你的妻子和儿子。警察终于露出了利齿，想用妻子和儿子逼我就范。这时我的脑子已经非常清醒，心中全是师父的法。听警察在讲妻子和儿子的时候，我的心一点没被带动。我想妻子和儿子都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当然有师父的法身在管，怎么可能由我来左右？放下各种心，放下各种执着，听从师父的安排，不正是此时此刻需要我做到并需要我树立的坚定的正念吗？妻子和儿子最后是否被遣送回乡，怎可能是警察说了算呢？我说，作为老乡，我真诚地欢迎你们来北京，但今天我不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你们，就是因为我不能向你们做任何保证。我是大法弟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师父的要求，而不是按照你们的指令。我妻子和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北京警察抓他们本来就不对，希望你们秉公办事，让我们全家在北京过一个团圆年。我的心非常平静，一旦放下了情，一切都变得特别简单。老警察撂下电话，转过身，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妻子说，你们回家吧，以后在北京生活要小心。五，邮寄信件。我和妻子曾陷入彷徨，一方面身为大法弟子，当大法被迫害，师父被污蔑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挺身而出，可动辄被抓、被劳教、被判刑的残酷现实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该怎么办？今后的修炼之路该如何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425轰轰烈烈大场面护法的情节，还燃烧着天安门广场高展大旗的悲壮豪情，总觉得那才是大法弟子光明正大的护法行为。而对那些撒传单、贴标语、发真相资料等讲真相形式，还不能马上接受，总有一些不屑的情绪。2001年8月15日，师父发表新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和妻子反复学习，久久难抑心中的激动。师父给了我们全宇宙最响亮的名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为正法而来，是为助师而来，绝不能再像过去的修炼人那样仅仅为自己的圆满而修炼。我们深挖自己，为什么痴迷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为什么崇尚大义凛然？是不是有英雄主义的情节？是不是在用人搞运动的热情？在证实法救度众生？我们是在证实大法吗？我们是不是在证明自己？你看，我们参与过425，我们参与过720，我们去过国务院信访办，我们去过天安门广场，我们为大法坐过牢。问题找到了，头脑清醒了，我们必须立即改变自己的状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扎实修炼，平稳做好三件事，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和妻子决定采用信件讲真相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觉得通过书信给众生讲真相，对收信人而言私密性好，不必担心被旁人看见。中国人由于受政治运动迫害太多，都有一种本能的保护自己的意识，即便自己不修炼法轮功，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看法轮功材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常见有同修写体会文章，谈到常人在接到真相材料后随手就扔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不一定是真的不想看真相材料，而是不想在公开场合看，独自一人时中国人什么都敢看，看了真相信，无论收信人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最起码他有一次独立思考的机会，可真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从讲真相的角度说，邮寄信件讲真相相对安全隐蔽，可以按部就班的有计划的长期做。我们的目标是发1000封真相信，当时我们幼稚地认为正法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不抓紧就来不及了。准备工作包括购买邮票、信封、浆糊、写真相信、打印，然后在我的名片家找第一批发信对象。随着发真相信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的流程也越来越专业，环节也越来越细致， 比如现在很少人写信，一下子买几十枚、几百枚邮票，自然引人关注。更何况我们是月月买、年年买，怎么办？我和妻子分工，分头去不同的邮局买邮票。他去过的邮局，我再去；我刚去过的邮局，他再去。如果去了刚去过的邮局，只要不是上次卖邮票的工作人员，就没关系。我让妻子打扮得尽量像个公司白领，买邮票时要收据，单位写保荐公司、咨询公司、培训公司等等。我们一个月要消耗五六百枚邮票。我们每周发一次信件，发信日定在每周的星期日，每次发信的数量是100到150封。发信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是我由城市的北边向城市的南边推进，另一路由妻子带儿子由城市的东部向西边推进。我们事先通过查看地图、实地考察，对沿路的邮箱做了详细的记录，在哪里坐几路车，在哪里下，在哪里倒车，在哪里步行，我们各自都背得滚瓜烂熟。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我们各自选择了互不相关的20个邮筒，他们分属不同的邮局，作为投递信件的候选邮筒，然后每周一次，按照顺序，在这20个邮筒之中轮番选择12个不同的邮筒投信。因为我们是手工书写，而且要集中在星期日，一下处理这么多，所以不合理分工是不行的。我的任务是一大早开始就要改写信的内容，因为是针对常人讲真相，所以要根据每周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社会焦点问题当素材，根据常人不同的执着，有针对性的写真相文章。文章的内容就一页 A4 的纸张，通过扩增横格与竖格增加文章的容量。文章改好后，妻子负责打印，接着折叠，塞进信封、封口、贴邮票，这些都是妻子和儿子的工作。我还要抄写60到80个信封，剩下的信封是由妻子和儿子分担，主要是考虑不能用同样的笔体，每个人要用3种不同颜色的笔，力争写出3种不同的笔迹。这样的结果就是9个人的笔体，即使我们的信件在一个邮筒里同时出现5封，也不会让人怀疑。另外，我们对收信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用含户地址，也不用含户名称，所以平时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详细的通讯录，或购买政府黄页等，都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如果收信人的名字不明确，我们宁可不写，我们从不用负责人收的方式写信，要写就一定是真名实姓。我们的想法是，了解真相对每个生命来说都是千万年等待的唯一大事。也许我们的真相信是他唯一了解真相的机会，因此比高考录取通知书和汇款单不知要珍贵多少倍，所以一定要指名道姓地把真相信发到他本人手里。1000封信很快就发完了，我们继续发，走过了春天，走过了夏天，走过了秋天，走过了冬天，然后又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们从一个星期天走到另一个星期天，从一年走到另一年，无论风吹雨打，无论雪飘日晒，我们幸福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脚步轻盈，面带微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想起和平年代那些老大法弟子们，都是利用星期天在路边弘法教功。师父，我们是您的弟子，听您的话，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平稳地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在2001年9月到2006年9月，我们一共耗时5年，用近250个星期日向全国各地发送近30000封真相信。6，救度亲人也需要先修正自己。从被迫害的劳教所一出来，大姐就对我诉说对妻子的不满。在我被劳教迫害期间，妻子连续给大姐邮法轮功真相资料，劝她也不听。妻子的做法让大姐非常吃惊，甚至愤怒。在我们家族中，妻子历来以善良温柔著称，威信特别高，这源于妻子对儿子的深爱，对丈夫的体贴，对公婆的孝敬，以及对家族亲戚的亲切温和。大姐对我说，你已经劳教了，你媳妇儿再出事，你们家庭怎么办？你儿子怎么办？你们大人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去牺牲，去坐牢都没关系，可是你们不能坑孩子呀，他还要正常生活。我惊愕的是，我们家族不仅仅是大姐一人持这个态度，我的父亲、 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所有的亲戚现在都是这个态度。过去在我没被劳教迫害之前，亲人见面还能听我和妻子讲讲法轮功的事，甚至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理解和同情。可现在，由于担心我和妻子的安全，他们不再呼应我们，不再听我们的任何说明，以各种方式否定我们的选择，给我们泼冷水。我发现，亲戚们对我们安全的担心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大法本身的关注，这与我们想给亲人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初衷正好相反。由于我们被迫害，使我们的亲人对大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这是我和妻子始料不及的，给我们讲真相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做个好人，而不是在局部或某些地方。比如我们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可能会注意自己的形象，尽量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在家族中、在亲人面前，往往因为都是家人，反而容易放松，容易陷入常人式的思维模式，用常人的手段处理事情，其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状态，不像一个好人。那么不做好人，何以让亲人信服你、认同你，从而被你救度？向内找还发现，在几年的修炼中，一直有个误区，只关注自己的修炼层次，不顾及亲人的感受。这种心态就会把我们与众生隔绝开来。比如，当我与妻子坚定地为维护大法去上访的时候，在我们的亲人看来，我们对家庭、对亲人不负责。明明我们大法弟子在为众生付出、为众生得救牺牲自己，可常人却认为我们是一群只顾自己提高层次、不顾别人的自私自利者。救宇宙的理严重障碍了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个理就是私，只顾及个人圆满，只要个人能圆满，其他都无所谓。所以我们要讲真相、救度众生，首先就要突破救宇宙的理，按照新宇宙的理做事。作为家长中的长子，我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我的父亲、母亲？在我被劳教迫害时，他们担惊受怕，为我操碎了心。可是我关心过父母亲的身体吗？家里困难时，我给他们邮过钱吗？两老住院时，我和妻子去陪过床吗？这些负担都落到了大姐、二姐、弟弟、弟媳他们的身上。那么从他们的立场看，我们这个修炼之家算什么人？算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吗？他们心里能信服吗？我和妻子悟道，救度亲人，我们必须先修正自己。首先，我们意识到要开创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让亲人从高度紧张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我们的生活担心。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妻子的小时工也有了稳定的客源，从此我们家有了稳定的收入，家族非常开心，希望我们从此以后不再过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过去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现在每周最少一个电话，向父母问寒问暖。逢节假日或两老的生日，就给老人家邮钱，虽然千八百的不算什么，可老人们看到了我们子女的一片孝心，特别是看到我们安定的生活。妻子主动邀请父母亲、大姐、二姐、弟弟选择合适的时间到北京来做客，他们走马灯似的轮流来访，看到干干净净的客厅、卧室，看到厨房里整齐的锅碗瓢盆光光亮亮，冰箱里琳琅满目的食品，全家人都健康乐观，他们高兴，他们说现在很放心。大姐恢复了对妻子的赞赏，奇怪妻子过去那么娇小的体格，为什么现在这么满面红光，什么活都能干。妻子说，这就是修大法的好处啊，如果不修大法，大姐您想想，我们三口人这么多年在北京生活，既没户口，又没工作，又没医疗保险，光治病就得花多少钱呢？可我们连一分钱都没花过。妻子由自己的身体变化，讲到天安门自焚造假案，讲到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都在学法轮功，讲到几十个国家在起诉江泽民，大姐不再反感妻子的讲真相，相反听得津津有味。大姐本身是在院校教正经，对社会世事有许多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中共的许多造假早有耳闻，现在听妻子这么一说更有了兴致。最后看了自焚真相光盘，大姐震惊，相信我们法轮功真的是被冤枉的， 是被中共陷害的。大姐明白了真相，嘱咐我们好好在家练，注意安全。2004年底，九评全文发表，三退开始兴起，我立即给远方的弟弟打电话，让他速来北京，在家看完全书。我对弟弟说，此事关系重大，家人的命运都系于此，命他带一本九评速返家乡传阅，家家都要传，人人都要看，一个都不能落，全都要三退。弟弟赶回去挨家传达哥哥的话，九评轮流看，结果父亲在看完九评后，以70岁的高龄同意我立刻带他发表退团声明。大姐一家、二姐一家、弟弟一家以及弟媳家族、姑表亲戚，凡能联系上的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因为亲人们坚信我和妻子真的是为他们好。七，即使为了救人，也要多替他人着想。我在一家私企工作，老板就是给我3000元的那位同乡，我利用一切机会给老板讲真相，他也愿意听，只是遇到不符合他观念的时候，他会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把修炼当学术来探讨。由于我和老板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公司内部形成了一个以老板为核心的保护网，全公司上上下下百号人几乎都知道我的情况，但大家都有一种默契，不对外暴露我的身份，也不在我面前谈法轮功问题。我则尽量利用我在公司的这种地位讲真相。我讲真相的方法就是当面讲，实在说不上话的就给他们真相小册子或光盘。我们公司是娱乐服务业，员工流动性非常大，来去匆匆，所以我的抽屉里总是预备着小册子和光盘，遇到有缘人就递给他。老板也有所闻，告诫我可以信仰，不可以布道，特别到了敏感日或节假日，更是提醒我最近小心，或干脆告诉我最近很紧。那又怎么样呢？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任何事情都干扰不到我讲真相。一天，老板紧急地约见我，大嚷，你惹大麻烦了，现在我老婆在我办公室闹呢，要我立即开除你。老板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老板说，昨天你在办公室跟谁讲法轮功了？你给他什么东西了？他把你举报了，连咱们公司一块举报了，说我们公司是练法轮功的大窝点儿。光天化日之下，员工都在讲法轮功，学法轮功。我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上午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我们公司的供应商，长期向我们公司提供肉菜及其他食品，每个月都要来结账，所以见过几面，虽没说过话，但算脸熟。昨天这位客户进来，正赶上同屋的几个人不在，就我一人。我想这不正好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吗？就与他聊了起来。他是东北人，提起法轮功不陌生，但满脑子都是中共恶党的东西，对师父出言不逊。我严肃指证他不要乱说，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千万不可信。非典时没领教吗？明明北京的非典已控制不住了，可中共仍然派卫生部长向全世界拍胸脯，北京没有非典，到北京来旅游是安全的。来客不再说话，开始思考我说的话。最后我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他，我说能在这见面也是缘分，让他拿去好好看看，千万不能听信政府的谎言，要用自己的大脑去分析。他点头，把小册子揣进兜里走了。当晚，这位供应商去老板家见了老板娘。原来这位供应商一直与公司有矛盾，这源于公司总是压供应商几万元的货款不结算，供应商心怀不满又不敢发作，毕竟公司是个大主顾，得罪不起。供应商觉得今天是向公司挑战的机会，所以一进老板家便开门见山，今天要么你们给我马上结账，要么我就去公安局举报，你们公司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宣传法轮功，这就是证据。他拿出我给他的小册子给老板娘看，老板娘无话可说，答应马上把剩余款项全给结清，同时正告他法轮功的事到此为止，不许再对外人讲。老板娘认为留下我早晚会给公司闯下大祸。第二天，我离开工作了4年的公司，分析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感觉今天这结果是我自己求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近一段时间我脑子总有一念，我与公司是不是缘分已尽，应该离开了，我应该去其他公司结识新的有缘人。我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难道我非得以这种方式去结识新的有缘人吗？我们公司本来就人来人往，只要我能稳定地待下去，不是一样可以不断碰到有缘人吗？我是不是在向外求呢？再有，大法弟子无论到哪里，都应该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带给众生的都应该是美好，怎么可能带给他们灾难，引起他们的怨恨呢？直到离开时，我还没有面对面给老板娘讲过真相，她对法轮大法如何想。由于我的失误，很可能使一个生命对大法产生误解，甚至有可能永远失去正面认识大法的机会。想到这儿，我非常难过，我白白浪费了4年时间。实际上，老板已多次提醒我，这里是公司，千万别惹麻烦。我为什么不能替老板想想？他是常人，他要经营好公司，要挣大钱，要成为企业家，这是他的理想。我为什么不能替他想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讲真相做得更理性、更智慧？另一方面，假如我法学得很好，正念很强，真的是为了救这位供应商而给他讲真相，他冥冥之中是应该能感应到的，他还敢用救他命的小册子为了几万块钱去威胁老板娘吗？八、不断改善讲真相的方法。2006年9月，我们学会了用破网工具让外国邮箱发真相资料的方法，使讲真相的效率有很大提高，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干扰。比如刚开始发邮件时，网络时常堵塞，1个小时也发不出去一组邮件，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我和妻子一起对着电脑发正念，彻底清理电脑背后的邪恶因素，命令电脑好好工作，完成自己的使命，选择美好的未来。另外，如何突破网络的文字过滤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每次新的真相文章改好后，我们都要测试一下接收效果，分别在雅虎、新浪、126、163等常用门户网注册几个免费邮箱，给自己发邮件看看接收效果，确定没问题了再大面积往外发。有段时间我们的邮件正文只一句简短的话，用很吸引人的营销语言告诉收件人查看附件，这个效果很好，不会被当成垃圾邮件铲除或被文字过滤导致乱码。但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回信，信中说他是一名打工者，收到了我们的邮件，非常想了解附件里面的内容，但因为他在网吧上网，没有办法打开邮箱。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在我们发的邮件中有很多都是没有个人电脑的打工者，他们都在网吧上网。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邮件真相资料，这意味着这些人都看不到真相资料，我们立即做调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找到有效邮箱，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各类行业网站、招聘网站、商业网站或公司网站和黄页查找邮箱的，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几年前的信息或陈旧废弃的邮箱也在其中，所以在核实这些邮箱的同时，要尽量想办法判断这些资料负载的网页生成时间，时间距我们现在越近越好。我们三人也有分工，比如我和儿子虽然都负责查找邮箱，但各有重点，因为儿子是学生，对校园生活熟悉，能通过校园论坛和其他各种方法找到学生邮箱，因此就让他来落实学生的邮箱。我负责其他各阶层众生的邮箱，妻子负责每天的发送。平时工作时，我会把客户的邮箱搜集起来，攒到一定数量交给妻子，然后再利用星期六、星期日两个休息日，再集中一大块时间专为妻子粘贴20页到30页邮箱，这样就基本能保证妻子一周的发送量了。儿子也是一样，平时把搜集的学生邮箱攒起来，周末回家时集中向妈妈提供。我们要合理安排好每天的学法、练功、讲真相的时间，既要做好常人的工作，又要做好3件事，哪个都不能耽误。2年来，我们天天不停地发真相资料和酒瓶破网软件，每天最少发200多封邮件，已经发出15万封。当然我们是修炼，不是在做常人的工作，不能简单用发真相资料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大法弟子修的好坏。但既然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告诫我们，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身为师父的弟子，既然我们知道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有缘人，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救人更多呢？ 虽然讲真相本身并不是修炼，救度众生的多少也与我们的圆满没有直接关系，但反过来说，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生命，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完全为了别人的新宇宙的觉者，他能像旧宇宙的修行者一样只专注自己的圆满吗？这本身不就是旧宇宙的巢穴需要我们突破的吗？心性局限，敬请指正。何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